M-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9月30号星期五，美国敦促公民迅速离开俄罗斯。中共20大报道，公安抓人超过100万，20大前运动式执法再现中国。
坦白的讲，运动式执法和依法执法它是冲突的。依法执法我们就讲究程序证据，那么运动式执法苗头要早打早抓，这种运动式执法在程序上肯定是不严谨的。
国际机构大砍中国经济预测，专家称清零重创 GDP，保住3%恐怕不容易。
前两期包括第三期中国动态清零的政策呢，搞到民不聊生了。真人呢，李克强年初的时候说今年经济目标增长是 5.5%，基本上没有人性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应该就是2%-3%左右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拥有美国俄罗斯双重国籍的美国人可能会被莫斯科征召入伍参加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俄罗斯可能会拒绝承认双重国籍的美国公民身份，拒绝他们获得美国领事协助，阻止他们离开俄罗斯，并且征召双重国籍的人服兵役。声明进一步说，美国公民不应该前往俄罗斯，现在那里的任何人都应该立即离开，趁有限的商业旅行选择仍然存在的时候。美国国务院表示，从俄罗斯起飞的航班目前极为有限，而且往往无法在短时间之内提供，汽车和公共汽车的陆路线路仍然开放。但是国务院表示，在俄罗斯的美国旅行者或者计划离开的美国人应该尽快做出独立的安排。美国大使馆在协助美国公民的能力方面受到严重限制，包括交通选择在内的条件可能会突然变得更加有限。此外，美国国务院警告美国人，在俄罗斯没有保障和平集会和言论自由的权利，避免所有政治或者社会抗议，不要在这些活动中拍摄安保人员。俄罗斯当局已经逮捕了参加示威的一些美国公民。中国公安机关为确保中共20大顺利召开，动员全国各级公安人员联合执勤，至今夏季治安百日行动共抓获超过140万名犯罪嫌疑人。外界质疑这场历时3个多月的运动是否具备法律依据，以及维稳任务的背后有没有硬指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在9月28号的百日行动记者会上，中国公安部发言人裘宝丽称，截至目前为止，行动共破获刑事案6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超过143万人。上海的退休教师顾国平向美国之音表示，临近中共20大，当地公安进一步收紧对维权人士和访民的监控。顾国平说，
电话跟微信只要讨论去北京维权了，警察那么还有呢，政府的信访部门工作人员一起就马上就上门来把你带走，把你弄到黑监狱去了，就是软禁起来了。好多的那些上访的呢，都给他们关在那个度假村啊，反正就是黑监狱。以前呢都在火车站或者在车上就把你拦下来了，那么现在呢他们更进一步了。
中国公安部对外表示，公安机关重点打击违法犯罪和治安乱点，采取强硬措施，加强对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的保护。顾国平则认为，维稳才是百日行动最主要的目的。他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局就20大维稳工作对警员下了硬指令。顾国平说，
上访的人都是透露出来的消息啊， 今年维稳力度大到什么程度，就是每一个访民啊，他的户籍地啊，维稳的警察，你如果一旦你到北京，他这个警察就要下岗，就是非常严厉的要处罚。所以呢，这些警察呢拼着命啊，就是要把你控制在当地，不能让你到北京。一旦到了北京，他就要下岗了。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估计，早在百日行动展开之前，当局就已经制定了指标，140多万名嫌疑人落网，表面上是惊人的数字，但是以行动的规模而论，其实在情理之中。陈道银说，
1949年以来，这种运动式的，我们说政法运动吧，你看50年镇压反革命，到以后的各场运动，它都是有指标的。这种运动式的治理，它是由上而下的，即使刚开始没有一个硬性的指标，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运动的持续，就上面会给你，像下面的会给它指标的。如果100万人放在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来看，也就不多了，一个省也就抓5万人，按照这个来看，你就不多了。
中国公安部在记者会上并没有把100多万名嫌疑人归类，但是陈道银估计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异议人士，他说，
可能就是所谓的一些小混混、黑社会，很多意见人士、宗教，包括宗教团体，他都把他纳入一个扰乱社会治安、寻衅滋事罪这个框子里面来，因为他既然要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嘛，官方的从政府的层面来看，对社会治安来说，它也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坦白的讲，运动是执法的，依法执法它是冲突的。依法执法我们就讲究程序证据，那么运动是执法，苗头要早打早抓，这种运动是执法在程序上肯定是不严谨的。
陈道银表示，既然当局的行动缺乏法理依据，滥捕滥抓也就不足为奇。他说，
我们不能说他是有意识的去滥捕滥抓，但是呢，因为有这样一个指标压力，他可能就会对执法部门、具体执行部门造成一种压力，他可能就那么就是应抓尽抓，应捕尽捕，因为这个尺度不是你掌握的，程序上不严谨，它的执法的尺度就比较灵活，就不是我们处于一个正常的法治意识下所做出的一个判断，所应该做的一种行为。
本月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的重要文章，重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陈道银说，文章的内容反映中国正在开倒车。
特别是这5年以来，我们很少在听到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毛泽东时期这种运动式的、革命式的这样一种行为模式，你要改革开放，那么就是说你要不能再像革命党那样去做事了。所以后来就有我刚才说的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这种提法。但是习近平的再次强调，我们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又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党，也就是说革命党又回来了。
河北唐山今年6月的烧烤店打人案震动了整个中国。陈道银相信，中国新任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希望以打人案为契机，在召开中共20大的背景下，以百日行动检验自己的权力。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中共领导人与日本首相星期49月29号互致贺电，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在中日关系因为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尤其台海问题陷入紧张之际，双方都强调积极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性。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岸田文雄在贺电中提到，日中面临诸多课题与难题，但也蕴藏可能性。他认为日中两国对于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都负有重大的责任。中国官媒说，习近平在发给岸田文雄的贺电中称，中日两国50年前揭开了两国关系崭新篇章。在中日两国因为尖阁诸岛，中国所称的钓鱼岛主权争议，中国军方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以及台海强势行为，以及历史恩怨而陷入低谷之际，习近平说，他愿同岸田文雄首相一道，引领双方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和日中友好团体星期4在日本东京都内一家宾馆举行了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招待会。招待会曾邀请岸田文雄，但他并未出席。 日本外交大臣林方正以嘉宾身份出席了招待会，并在招待会上致辞。同一天，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中日友好团体也举行了一场招待会。共同社在报道中说，受新冠病毒疫情以及美中对立等因素的影响，日中首脑已经三年没有举行面对面的双边会晤。虽然岸田和习近平去年十月通过电话，并承诺要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构筑双方建设性的稳定关系，但是此一承诺似乎并未被落实到实处。日本前首相福田刚夫在东京宾馆举行的招待会上致辞时表示，我认为我们50年前做出的决定就是日中不要再战，我们要相互合作，建立和平稳定的关系。
美国捍卫台湾的步伐可谓紧锣密鼓。两个星期之前呢，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表决通过了旨在全面强化美台关系的2022年台湾政策法。那现在呢，数十名美国共和党众议员也提出了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现在我和陆阳来分享这个最新进展。陆阳你好。
李柱好。事情是这样的，37名共和党议员星期三，也就是9月8号，共同提出了2022年台湾政策法，要求华盛顿支持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以阻遏中国的军事侵略。
是的，那么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在一项声明中表示呢，2022年台湾政策法它的目的呢是在通过一些方式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以便阻遏中国共产党的侵略。
这些方式包括呢，建立一套完整的工具来增加台湾军事能力，以威慑并且击溃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将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现代化，增加美国对中共侵略台湾的战略清晰，加强美台双边的关系，还有就是在国际上支持台湾。
那麦考尔呢，他的声明也特别提到，类似的法案最近已经通过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表决。
参议院外委会9月14号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由外委会主席民主党人梅嫩德斯及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今年6月提出的这项跨党派的法案。
那么刚才提到的麦考尔呢，他同时还有另外一个职务，这就是呢，共和党成立的中国工作组的主席。那么麦考尔说呢，台湾是美国的重要国家安全伙伴，其民主呢正遭受中共前所未有程度的威胁。
在共和党众议员提出众议院版的台湾政策法之后，美国之音问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米克斯是否联署共和党人推出的这项议案。
是的，他说呢，我还没有机会通读，但是如果在台湾议题上呢是主张维持现状呢，那个呢就是我会非常仔细注意的部分，因为呢我是一个坚信不要越过现状的人。
那么根据美国之音从麦考尔众议员办公室取得的草案，112页的2022年台湾政策法有许多内容和参议院的原始版本类似，其中就包括涉及台湾地位的象征性的条文。
那话说台湾政策法的参院版本呢，是经过了参院外交委员会的表决之后呢，一些被认为可能过于刺激北京或者涉及台湾外交地位的象征性的条文呢，已经被修改了。
例如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已经被改为表达国会意见的建议性文字，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必须和美国驻外大使一样经由参议院批准的条文则被移除。
还有呢，就是比方说参院的原始版本把台湾指定为主要非北约盟友，但是呢参院外交委员会通过的版本呢就把文字修改成为给予台湾如同于主要非北约盟友的待遇。
在众议院共和党提出的版本当中，主要是关于加强美台防卫伙伴关系的第三章节中，法案增列201条款，要求美国增加对台湾防卫政策的战略清晰文字，还保留参议院外委会修改前的版本，指定台湾为一个主要的 非北约盟友。
事实上呢，在这个月的早些时候，在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通过的台湾政策法之后呢，中国政府呢表示坚决反对，并且呢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由于时间的关系，中国坚决反对的具体内容呢，我们在这里就不赘述。
这里提供一些背景的知识。一部法案必须由参众两院分别由全体院会通过文字相同的版本，才能够送交总统签署成法律。
那国会呢会在11月举行中期选举，那么本届国会的任期呢是在明年1月初结束，所以呢这份2022年台湾政策法是不是能够在本届国会最后获得通过呢？这个前景并不很明朗，就是不得而知啊。
不过呢，有分析人士相信，即使这部议案的本身无法成为法律，但是其中有关军援台湾等实质性的内容很有可能被纳入其他必须及时通过的法案当中，比如一年一度的国防授权法。
好，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也感谢美国之音中文部国会事务记者李义华的贡献。本文有删节。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近日纷纷大砍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 GDP， 到目前只有3%左右的水位，创下1990年以来的新低点。专家说，官方清零政策是拖累中国经济的最大元凶，今年 GDP 恐怕难保3%。尤其部分出口业惨遭砍单，外贸前景到明年第一季度恐怕都不乐观。其中位于浙江义乌的一位批发商告诉美国之音，近两个月欧美客户完全不下单，小商品出口已经崩盘，当地多数商家被迫改行。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继亚洲开发银行上星期将中国今年的 GDP 从5%下调到3.3%之后，世界银行本星期也将其预测由4.3%下砍到2.8%。两大机构此波下修高达1.5到1.7个百分点幅度之后，已趋近其他经济机构的预测水位，如高盛、野村证券和标普全球评级早已将中国今年的 GDP 预测值下修到3%、2.8%和3.3%。分析人士说，中国经济放缓除了受到全球疫后经济复苏缓慢、中国房地产停滞重挫内需等拖累之外，最致命的还是官方的清零和封城政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打击了中国消费者的信心，也引发供应链断裂，进而波及亚洲其他经济体。但是中国因为清零付出的经济代价可能仍被低估。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宋征3月底的市井，他保守估计，当时占中国 GDP 20%的城市实施封城，每个月已经造成了至少460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3%的 GDP。换言之，中国动辄大规模封城几个月以来，今年 GDP 若从官方设定5.5%的目标值跳水暴跌到2.5%的水位，也并非不可能。香港智易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蔺长念分析，清零政策忧民伤财，成效又低，如果不尽快松绑，中国今年的 GDP 恐怕难保3%。蔺长念告诉美国之音，
前两季包括第三季中国动态清零的政策呢，搞到民不聊生了，尤其是年初上海封关两个月，对这个经济影响的非常的大。现在呢，他动不动就封关，搞到了人民已经疲倦了。最主要呢，就是工业不知道怎么样生产了，因为没有人能够上班了，很多外资呢都想走啊，所以对经济来讲是非常非常的不好。虽然呢，李克强年初的时候说今年经济目标增长是 5.5%， 基本上没有人信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应该就是2%到3%左右了，不会太好的了。
位于台北的文化大学兼任助理教授黄建群，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也表示，风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出口制造业工人的最大障碍，不仅打乱供应链，也重挫内需。 中国年初以来的出口表现已经回稳，但是前八个月的年增率降到只有个位数的9.5%。对此，黄建群说，欧美各国需求减弱，盘商急于去库存，下单缩手，让外销业到明年第一季度的订单能见度都不佳。部分台商还传出第四季甚至明年第一季惨遭砍单。他说，中国已经不再可能有中高速的 GDP 增长，未来的主旋律将是高品质的发展。一位位于浙江义乌，因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全名的批发商林先生也告诉美国之音，当地商家近两个月来几乎接不到欧美客户的订单。他说，大家都很惨，已经全面崩盘。浙江义乌的这位林姓批发商说，海运货运费是最佳的销售指标。去年底，欧美大盘客户还在疯狂抢货的时候，海运运费暴涨10倍，至每个货柜要价30,000美金。但是近两个月，订单货量急动，海运费也腰斩至每个货柜大约4500美元的价位，已经快回到疫情前的水准了。林先生说，他原来从事礼赠品的外销，但是两个月来接不到订单，只好改为出口衣饰类。为求生存，他的同行则几乎多已被迫改行，转攻中国的内销市场。因为中国消费者的储蓄率比较高，口袋还是有点钱可以花。例如，他说，有位批发商朋友跑去加盟卖卤味。林先生说，换个行业，收入少一点，也还是活得下去。林先生说，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的人很多。其实大陆根本完全不需要靠外销，它自己内部滚动就已经够厉害了。台北的文化大学学者黄建群也同意，中国经济现在只能靠内需支撑，不过民间消费和投资的整体力度仍显疲软，仅有少数绿能产业靠政府补贴刺激出点买气的短期效应，大多数还是靠政府扩大支出来支撑 GDP。 黄建群说，
因为第三季70几个城市封控，整个内需动能现在看来是靠政府铁公鸡在撑，消费这一块有一点作用啊。你去看8月比7月好一点嘛，就大概是新能源汽车啊、绿色家电。那问题这是短期效应，内需投资你看几乎都是国有企业在投资，民间企业大概是很惨。你看银行贷款都贷不出去，降利息啊，就没有订单，他借钱要干嘛？所以靠政府投资啊，包括地方专项债嘛，提前用完，那可能还要再提前发明。明年的
中国财经网上星期报道，截至8月底，全中国共发行地方债达6.05万亿人民币，而且决策层已经做出盘活5000多亿人民币地方专项债结存限额的部署，要求各地在10月底之前发行完毕。虽然中国传出打算发放现金或消费券来刺激景气，但是黄建群质疑它的成效。他不认为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政支出来推出这些方案。欧盟中国商会主席沃德克以书面方式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时也表示，中国政府所推出的刺激景气方案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案的成效还有待观察。他说，欧洲买家一直扮演稳定中国经济的角色，今年上半年就进口了价值大约3000亿欧元的中国商品，相当于在中国制造了1400万个工作。沃德克说，欧盟如果衰退，将会重挫中国。沃德克呼吁中国尽快找出清零的退场机制，例如提高疫苗接种率或提高保护率更高的 mRNA 疫苗，以重振企业的信心。沃德克说，欧盟中国商会近期的民调显示，欧商过去大多聚焦中国的投资机会，但是现在则转为关切中国境内的供应链韧性、经商挑战、商誉受损的风险以及全球合规性等障碍。相较于欧美消费者，黄建群说，中国民众积蓄虽然比较高，但是仍面临三大消费障碍，除了中国制造的中低价货品不符其生活期待，因而不愿消费之外，还有两大不敢不能消费的理由。黄建群说，
第一个，老百姓不敢消费，对未来经济下行的预期，所以他不敢消费，储蓄率还是高嘛，钱宁愿放在口袋。再来就是不能消费嘛，中国当中老百姓有收入大概75点多，将近1/4的钱压在房贷里面啊，你钱都在房贷，你怎么花钱？现在房地产下陷严重，它不至于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但是我买的房子本来我买500万，现在掉到比如450，我连卖都不能卖啊，我卖了马上赔钱啊，我只能卡在那个地方，那我房贷又占了我将近1/4的收入，卡在那边我怎么敢花钱？
中国经济放缓，工人因企业倒闭而遭到拖欠工资的纠纷仍然频传。根据位于香港的劳权团体中国劳工通讯的统计，疫情之故，虽然遭拖欠工资的中国劳工50人以上的集体追讨薪资的行动，近两年每个月从大约130起降到只有70起左右，但是个人通过网络求助或追讨薪资者的人数每个月却平均高达200人。中国劳工通讯研究员艾丹周告诉美国之音，3-4年前制造业拖欠薪资者为大宗，约占20%。相比之下，现在建筑业、交通运输和服务业倒闭之后，亏欠员工薪资者为多数。他说，近几个月受到房地产萧条的影响，建筑业拖欠工资案约占30%-50%，服务业约占20%，快递等交通运输业略有波动，但是平均约占10%。至于制造业，则降至只有5%。艾丹州观察，中国下半年的经济仍会受到局部封禁的冲击，再加上欧美复苏力道不强，对中国的家电、电子业的出口仍带来压力，因此劳工的就业环境仍然严峻，工资也恐成停滞，不太可能有上调的空间。尤其是快递业，因为竞争，派费一直很低。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星期三，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越境空袭了伊拉克北部的伊朗库尔德反对派团体，造成至少13人死亡，58人受伤。伊朗革命卫队声称对袭击负责，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袭击的目标是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伊地区的伊朗库尔德民主党苏莱曼尼亚省扎克维泽拉村的库尔德科马拉党和基尔库克省的库尔德自由党。几起袭击打击了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科亚一所小学附近的住宅、军事基地、办公室甚至贫民区。4枚火箭降落在巴格达所谓的绿区，那里是伊拉克议会和美国大使馆所在的地区。据伊拉克国家通讯社报道，袭击造成至少13人死亡，58人受伤，其中包括平民和儿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强烈谴责今天早些时候对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发动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有消息来源说，军人统治的缅甸法院在星期四分别判处被罢免的领导人昂山苏季和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肖恩·特内尔3年监禁，罪名是违反该国的保密法。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针对昂山苏季和特内尔的指控，的确性质尚未公开。缅甸国营电视台去年表示，特内尔有权获得秘密国家财务信息，他们面临的最高刑期为14年。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发表声明说，澳大利亚拒绝缅甸法院的裁决，并呼吁将特内尔立即释放。黄英贤说，在特内尔教授受到缅甸军人政权不公正的超过19个月的羁押期间，澳大利亚政府一直拒绝对他的指控。特内尔曾担任昂山素季政府的顾问，并在2021年2月政变后几天被拘留。 昂山素季在多个较早提诉的案件中被定罪，被判20年监禁，他否认了针对他的所有指控。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为您播报完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